圣经是一本美妙的书，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写这本书。你以为你能写出这本书吗？不，人试着想要检视这本书，但是他们能检视出多少呢？他们 这本书不但他们试验了多少，攻击了多少，他们还是这本书还是在这里。我非常喜乐借着这份执事，这本书向我们是打开的。创世纪是一卷美妙的书，因为一切都开始在这里。这里有太多的丰富包含在这卷书里，我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我们有120篇生命读经的信息来讲到这卷书，我们这次不能讲完整卷书，我们只能讲到前十章。事实上我查了纲目，十二篇里面有九篇只说到了第一章和第二章而已，所以有九篇信息讲到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五篇信息只讲到五个字，就是最初的这五个圣经的起初的五个字。起初神创造，我还小的时候学到这个创世纪的故事。我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你们也是这样，就会听到这样的故事。然后我认识一个巴勒斯坦的女孩，她非常的可爱，她站在我面前说到神创造的故事，神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这个那个，第一天神做什么，第二天神做了什么。也许我们有些人会觉得那些是图画，这是我们所从我们背景中所承继的图画，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到创造，不是以圣经不同的方式，而是以故事与故事书不同的方式来说到创造，是以神所看的方式来讲到创造。所以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在基督里的创造，不是被基督所造。我要开始就指出这个点，不是由基督所造，而是在基督里的创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的，我们知道宇宙是基督所造的，但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在约翰一章三节，万物不是由他造的，乃是在他里面造的。这意思是什么？我们来查读一下，然后我们要仔细的看。我们知道这里的定旨不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定旨，而是特别说到创造的定旨。为什么他这样创造？他的定旨是什么？所以这一篇信息你可以说他的贡献就在于要专注的说到创造。我非常的喜乐，我在这里不是说到进化论的这个创造。我相信创造不是这个进化，这不是我们所讲的创造。我们所说的是在神心头上的事，这是与神的心意有关的事。让我们开始从起初开始讲起。起初，这是不是很美妙的一个词？ 不要把事情弄复杂，把这两个简单的字弄复杂了。起初就是起初，但这准确的说到它为何是这么的深奥重要，没有人能够像圣经一样写出这样的话，用起初来作为开头。非常的有权威，非常有力，非常的深奥，却非常简单，所以我才说只有神能这样写。如果你来写，你会落入一些圈子里，就好像这些人想要写书的人都想从中间写，但是却不同起头写。但是我们在这里确实有一个起头，所以头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有起初。因为有人说这宇宙没有起初，所以圣经的第一章就说到起初。有起初，圣经也有开头，有起初。一切在创世纪里的事物都是开头的话，起初的话，说到起初的话，说到世界的起初，说到人的起初，说到人堕落的起初的堕落，也说到救赎的起初，也告诉我们神呼召的起初，也告诉我们神起初的约，告诉我们神建造异象的起初，也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起初。所以我喜欢 Ed 弟兄他所读的那段话，从生命读经的第一篇信息里，李弟兄就说，在这卷书里他所包含的是一切的事的种子。所以你要得到圣经里主要的真理吗？就要看这个内容，这一卷书。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这是极其深奥的一句话。想一想，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在纲要接下来的部分，保罗有说到，这是他对希腊人这个头脑这么大的那些教授，他们成天游手好闲，就不做别的，只谈论一些哲学的事，他们是拜偶像的人。但是保罗对他们所说的信息，并不是说到希腊的哲学或者这一切让人头大的事，他只说神他创造了天和地。我喜欢他这样的说法。当主耶稣他遇到马太十九章的那些人的时候，那些人问了许多问题，包括离婚的问题，那是一个大的问题。主说，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造男造女，那是很简单的。所以你要忘记传统所说的，要忘记那最高的法院所说的，只要回到起初，我才不在意他们说什么，不在意哲学家所说的。青年人啊，去读大学，去学学， 但是当那些人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事，你就把头脑关起来，忘记那些事。他们所说的不算话，不算数，只有这里的起初才算数。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是很简单的，神创造了他们，起初神创造他们造男造女。所以主耶稣的方式，他与他们争辩，面对他们的方式是要把他们带到起初。这里的起初指时间的开始，神创造了时间，他创造时间的方式或者他创造时间的原因是要完成他的定旨。所以当他的定旨完成了，就不再有时间了，因为时间是他完成他定旨的平台。除此之外，时间是没有别的用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时间唯一的用处就是用来完成神的定旨，来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当这些结束的时候，到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这里有另外大力的天使，他来到说再也没有时间了，因为神的奥秘已经完成了，所以一切都完成了，所以都卷起来，就铺路让这个能够出现。时间开始与宇宙的创造，继续直到白色大宝座前末了的审判。时间乃是为着完成神在已过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立的永远定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神的定制里，你的时间就是浪费的，你的时间唯有在神的旨意里才算得数。有一篇美妙的信息在尼弟兄文集里说到数算我们的日子，那里说在神的眼中，当神的子民从神岔出去了，就不算数了，他们就不算数。所以时间是为着完成神在已过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立的永远定制。神是为着将来的永远而创造了时间。所以这里就说到起初，然后下一句下一个字是什么呢？是神。起初神，我们该宣告三次：起初神，起初神，起初神，起初神。起初有神，有什么？神。神是一切的起初。创世纪一章一节的神，希伯来文是伊罗辛，意大能者。这里的希伯来名字是复数，而动词创造却是单数，神创造。这复数者做了单数的创造，这是神圣三一的种子。所以立刻的就在最开头，就在关于神最开头的启示里，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三一的。 我们的神是三一的。如果你到今天的耶路撒冷，有机会上到圣殿山，看到圣殿石，走进去，你遇到阿拉伯人那里写的，他们会说，谁敢说神是父子灵，他就是该受咒诅。当然，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宣告，神就是父子圣灵，我们的神是三一的。这是从圣经的第一节就启示出来的，这一节不是用一种神学式或者学术式的方式启示出来，而是用一种种子的方式启示。伊罗心复数，而创造却是单数。神是一，但他也是三。如果是一就不能是三，如果是三就不能一。抱歉，那是你的想法。在神可以，父子灵，神是三一神。你知道，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宣告，你越解释你越进入树林中，所以最好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神创造万有的方式，就是说神创造了世界。要解释神如何是三一，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神是三一的，因为那就是神写圣经的方式。如果你带着信，用信心宣告，用灵宣告，就会把生命分赐到人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只有神能写这卷书，没有人能写这本书。如果你来写，你会加入很多的事。神几乎没有写注解，他就说起初神创造，是不是很美妙呢？弟兄，我们需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第三重点，神是唯一的创造者，唯有神能创造。是的，是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谁呢？一，如果神不能创造，他就不是神。第二，如果创造不是从神而来，就不能从任何事物而来。从大爆炸来的吗？那谁造成了大爆炸呢？被你大爆炸了。顺带一提，我不是来这里教你们大爆炸，但是有人他们不相信创造，他们想要采信这个说法那个说法，可以，我不要跟他们争辩。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如果你要跟人说到创造，只要说神的话就可以了。这里说起初神创造，他如何创造我不知道，如果我能告诉你，我就是神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圣经。你说这是你的直觉，那是认为你这是反 对你的直觉的，这不是反对你的直觉，这是超越你直觉的事。我的确很享受我所讲的。创造这一词，神说创造就有了，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创造，创世纪一章一节里的创造一词是指从无生出有来。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说到，神是称无为有的神，不得了，这是很深的一句话。他不是用物质或者原子去创造的行星，那是物理学家说的。不论那些东西是什么，那就有了。但是神是称无为有的，那就是创造。创世纪一章一节里的创造一词是指从无生出有来。你们有些人读了生命读经，你们知道在创世纪一章有三个词，创造，有造作，有形成，有造。这些创造、造作或者造都是从既有的东西制造出另外一个东西，但是创造是指从无生出有来。我不能再说更基本的事了，这是神创造的作为。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之前说过，保罗就对这些哲学家说了这样的话。这里有一个注解，说到这样的话是很强的一段话，对两班人说的，就是无神论的以比古罗派跟泛神论的斯多亚派，所以是人就被这两派分裂了。就被这两种人所分裂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不相信神，就是多神论者、泛神论者，认为一切都是神。事实上，无神论者他们以为他们很合科学，这些以比古罗派他的祖先就是他们就是物质主义者的祖先，他们没有发展出任何别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很合乎科学，事实上他们只是另外一派哲学而已，就叫以比古罗派。他们让我告诉你们，人们会说我们不信，我们不信科学，我们不信信心。你知道什么是科学？科学只是另外一种信仰而已。当人说到创造世界，他们就说我们要说科学。你说现象是科学，但是你要去解释这个科学，那是什么？那个解释，那一种分析就是一种哲学，那就是你要去解释那个现象。我不是要反对你，这里有星星，有这里有月亮，那里有行星，但是你想要去解释那件事，你就是一个哲学家。就像别人一样，他们也说这一切都是从一些奇怪的说法来的。 我读过一个米索波达米亚的故事，说到神睡觉了，所以他有人叫他起来，他生气的，他把东西都丢下去，然后世界就创造出来，这是他们的讲法。所以那这个科学是很傻的，那个科学是这样的，但其实科学都是一种哲学。但是保罗说什么，他很简单，他就说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然后在十四章他也说，当人要敬拜他的时候，他就说一样的话，他说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 Amen。 要导读这些经节，然后你就可以出去对这些在校园里的人传福音，你就蛮有能力。好，我们来到，首先让我们说到神创造的动机。神创造的动机是要完成他的心愿，满足他的喜悦。第四终点，神有一个喜悦，他有一个心愿，所以他创造了宇宙。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喜悦是什么？你的心愿又是什么呢？我的喜悦是我喜欢玫瑰，所以我的后院种满了玫瑰花，我的房屋里满了玫瑰的设计，然后地毯也是玫瑰，我对玫瑰上了瘾。你知道神上瘾的事是什么？他对人感到上瘾，那是他的喜悦，他就是爱人，一切都要为着人。神有个喜悦。好，再来有三件事我要指出，非常重要的是定旨，我放在问题里面。三个问题，就是神创造的定旨，神创造宇宙的根据，还有神创造宇宙的凭借。所以剩下的时间我要稍稍的说到这三点的各个点。首先，神创造的定旨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呢？神创造的定旨是要荣耀他的儿子，这是一，要彰显他自己。二，这是两件事。神创造的定旨是要荣耀他的儿子，想想看。所以你看看日月星辰，那是什么定旨呢？有什么用意呢？乃是要荣耀他的儿子。好的，参考的经节是什么？哥罗西一章十五节。现在要特别注意这段经文，因为我们还要回头，一再的回头讲到这一段，所以这一段经文，哥罗西一章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他从十三节开始说爱子，所以这是主题，主题就是讲到神的爱子。然后到了十五节，他开始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意思是神是不能看见的，而他的像就是这不能看见之神可以看见的部分。很简单，很简单吗？不，并不简单。保罗他写得真好，所以他继续来解释这一位基督如何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换言之，这位神如何彰显出神来？接下来的就是描述基督与旧造，这是首先，然后其次与新造的关系。然后在这两个创造里，神都基督都彰显的神，在旧约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在新造里他也是，在旧造和新造里他都彰显这位不能看见的神。他如何彰显出神呢？他彰显神不是借着神创造的能力，不是借着神创造的能力来彰显啥？彰显神，不要误会我，我等一下还要再解释，而是借着受造之物的守生者来彰显。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那从这个字，岂不是说到他就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吗？你会说你讲到很敏感的事了。是的，是，我是说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这意思是他是创造的一部分，这合不合理呢？反对的人以为他们懂希腊文，他们就说不，这里不是说他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守生者意思是第一位，意思是说他不是这其中的，它是有分别的，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圣经里怎么说呢？圣经里说它是受造中的守生者。你是受家里面，你是家里面的守生，意思就是你是这一个家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人，好的，是的，基督与创造有密切的关系，相当有关。好，好，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异端，因为在教会历史里有一个亚流，他就说基督是受造之物，所以你们这些人是在教导异端，基督是受造之物。我说等等，等等。那个异端是说到是基督的神性是受造的，但是我们说到基督是受造之物，乃是讲他的人性说的。他是人，难道他不是受造之物吗？他凡事都与我们一样，难道他不是受造之物吗？难道他不与我们一样吗？他不是人吗？我们在这件事上有许多的征战，我也不想讲太多，今天晚上不想这样讲太多，但是这是我们开的第一枪，所以他们就死了。现在我们要来讲更深的事。好，我们不是在讲亚流派的说法，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深的事，更往前的事，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是受造之物。我要小心的讲。 我就是告诉你们，你们需要读这篇信息。这一篇信息说到基督与造物的关系是客观的，这是在哥罗西生命读经的第十篇，那里说到，请听，那里说，是的，基督是创造者，但是新约没有一处说到基督是创造主，反而新约说到基督是创造产生的凭借。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你如果只以为他是造物主，那位客观的与这宇宙无关的有别的一位，他就蹦的一声创造了宇宙，那你的领会就还不够丰富。基督他作为旧造的一部分，彰显出神在旧造中彰显出不能看见之神做他的像，他作为新造的一部分，他又作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作为新造的一部分彰显神，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丰满，就是完全的彰显。在他里面，在这一位里面，一切的丰满都乐意居住在他里面，一切的丰满，换句话说，一切的彰显，一切的像形象，一切的彰显都住在他里面。他彰显神，在旧约里彰显，也在新造里彰显，在旧造里也在新造里彰显。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我们来还是讲到定旨。定旨第一就是要彰显荣耀他的儿子，我们已经提到了，你不论懂或不懂，很抱歉，我们都要讲到下一点。下一点是神创造的定旨是要在人身上彰显神自己。参考的经节是哥罗西二章九节，那里说到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心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它跟人有什么关系？与创世纪有什么关系呢？神格一切丰满都有心有体居住在这一位里面，这一位是人，他是先来的，是亚当先来还是他先来呢？在神的眼中，这一位是先来的，然后亚当是照着他的形象，在这一个形象，照着这个形象造的。神的定旨就是要在人身上彰显他，但是神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在人身上彰显，乃是在基督身上得彰显。基督是神，是人所示的原型，基督既是原型，在他里面神和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其中，意思就是人的定命就是要盛装神一切的丰满。所以这就是神创造宇宙 并且专注在创造人的定旨。他造人是照着基督来造，基督是神的彰显，所以人作为他这个原型所造出来的这个延续，也要彰显基督。好，再往前说到罗马一章二十节，罗马一章二十节说，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就是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神性的特征，他那个神性的特征，这一切都就是在大峡谷美丽的日头，这一切美丽的景物背后，乃是这真正的彰显，乃是神性的特征。现在读一下那一处的注解，我们要稍稍的进入一点。这里的神性，希腊文是西欧提斯，是与哥罗西二章九节的塞欧提斯，指神的神格身位是不同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神格，请仔细的听，在哥罗西书二章讲的神格是指神自己的神格，神自己的身位，或者是基督自己。而神性，神圣的属性是指就是他的属性或者他的能力，来使神的存在得以被人确认。神基督就使得神的存在被人确定，而基督的彰显确定了神的存在。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神就不存在；有这些，神就存在。意思就是神的彰显乃是借着这些神住在此和他的这个神性的特征所住在他所造物的这一切里面得以彰显出来。然后提前三章十六节说到神显现于肉体，首先是显现于在肉体的你的基督，然后团体的要显现于教会。我们要在上次的特会里我们已经讲过这件事，我们就不再讲。但是这是第二点，就是神所示的彰显，特别是要在人身上借着他的儿子彰显出来。我们再往前，我们讲完了第一点，说到神创造的定旨，现在我们来看神创造的根据。神创造的根据，特别在这一点里面是与他的旨意有关。神是有旨意的神。起初开头我就告诉你们，生命读经指出这个旨意是极度重大的一件事。我的意思是什么？你会说我要知道我想要跟谁结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我要知道我要买什么，这才最重要。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这里有引用的话，就是以弗所一章九到十节，我读给你们听。这里说到照着他的喜悦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这里就说到意愿，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为着实际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换句话说，这个旨意是与宇宙的开始和终结有关，是与时间的开始与最后的终结有关，也包括了整个宇宙的意义，并且也包括当然就是人的意义。所以这就是李弟兄说，这是极端重大的事，现在忘记神对你的旨意吧。我们要回转过来说到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忘记神对我有什么旨意，而是我对神的旨意该如何。所以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情呢？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神创造之功的根据乃是神的旨意与计划。神有个旨意，按着这个旨意他有了计划。神是神，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个旨意。有的时候你看看一些弟兄们，你说这个弟兄真是意志很强，其实你的意志你的旨意算不了什么，与神的旨意相比，你的旨意你的意志不算什么。但是神真是有一个很强的意志，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旨意。在希伯来书九章或十章那里说到，他的旨意是不能改变之神的旨意，没有什么能改变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弟兄决定了就不能改，其实是神决定了就没有人能改，这是不是很好呢？我想这是很好的，不仅你不能改变心意，你甚至不能质疑他的心意。你说为什么你要这样，他的旨意就是这样，这就是唯一的解释。你说神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神说因为我就是要这样做，这就是答案。罗马书九章是这样讲的，那里说到这个心硬的人，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他使人心硬，他还使人心软。你如果遇到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你就什么都不能说了。神有一个旨意，照着这样的旨意与计划，他就创造了万有。神的旨意意愿乃是神的愿望，神的意愿是他所想要做的。主耶稣，使我所愿的是你所愿的，不要我不要你来做我所愿的。一，神的喜悦是出于神的意愿，神的喜悦具体表现在他的意愿里，所以他的意愿在先。所以这里说什么呢？先有喜悦还是先有意愿呢？所以这里说先有意愿。所以对你来说，你是喜悦在先还是意愿在先呢？对神来说，他先有意愿然后有喜悦，那是神。所以他先有意愿然后有喜悦。神的旨意乃是神为完成他定旨而有的定义。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他自己喜悦的旨意，他为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好成就并完成他的定旨。现在在哥罗西一章，我刚刚读给你们听过那两节三九节和十节，那里说到旨意，说到他奥秘的旨意，说到他的喜悦，这也是说到他的旨意。你说这三件事有什么相关？有什么相关？有旨意，有喜悦，他们如何配在一起呢？这一切都与神他心里的心愿有关，他的旨意连于他的旨意，连于他的喜悦。所以神有意愿， 先有个意愿，然后有个旨意，然后有一个喜悦。他先有意愿，这是基于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他心头的愿望，是他与人调和，也是他永远计划的完成。神的旨意就是要为基督得着一个身体，做他的丰满，他的彰显。希伯来书十章，他说到他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那里也说到他不是说他的约和他的启示，乃是说到他要得着一个身体，这个旨意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神创造诸天与地，开始实施神永远的计划，以完成神的心意，使他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得着完满的彰显。在下一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到神创造人的定旨。 Amen。 你们知道你在地上的年日就会很有意义，否则你都不知道你在这里是为了什么。非常的喜乐，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旨意。所以第四终点，我们需要充分认识神的旨意。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说到哥罗西书一章，不是说到你要跟谁结婚，你要买哪一栋房子，这里是与基督有关。这位基督是在神经轮中做一切的，是在旧造中和新造中的一切。换句话说，充分认识神的旨意，这件事是一件重大的事。哥罗西一章九节里，神的旨意是指神永远定旨的意愿，神关于基督之经纶的意愿，那是我们所说的旨意。当耶稣祷告时，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是以为他会这样祷告，我要说服我的父亲叫我去读研究所吗？愿这样的旨意成就。那个旨意不是在于你要不要去读医学院，这个旨意乃是与神永远的经纶有关。需要充分认识神的旨意，意思就是对神的计划有启示，以致我们知道神在这宇宙中计划要做的。好，我们再往前。首先第三大点，万物是借着他化成的，这是约翰一章三节翻译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不是说万物是被他造的，或者是借着他演化出来的，而是万物是借着他的化成的，从无生有，从没有而有的，是借着他而成的，不是其他什么重要的介系词，不是由他，而是借着他。我们在下一个大点会进一步来看，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这是非常伟大的一句话。第一终点，虽然创造是神的工作，但神创造的凭借乃是神的儿子和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说到凭借，等一下再说。第二终点，因着神是万有的创造者，而基督就是神，所以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并且万物也是借着他成的。这里有两件事，他既是创造者， 也是创造的凭借。如果他是创造的凭借，岂不是意思说他就是创造者吗？不是的，我没有这样讲。但是创造的凭借和创造者不要担心，你继续读就知道。所以他不只是创造者，他是创造的凭借。我读给你们听，这里有一段话，这里说基督既又是神又是基督，懂吗？我懂。神是创造者，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被指派的一位。所以这位基督是谁呢？神是这一位，而基督他是那位创造者，或是他是受造的，或是他是在其中的呢？这里说他是神所高所指派的一位，他作为神所指派所高的一位，他执行神的使命，他是神的基督，他是创造者。基督是神，是创造者，他是基督，他是创造的凭借。因此在约翰一章三节这里的重点请听，不是基督是创造者，乃是他是创造得以经过过程得以产生的凭借。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凭借乃是凭借乃是基督，不要要我解释，我只是读这个直视的话给你们听。他是那个凭借，让造物得以经过过程而得以产生。哥罗西一章十六节也是这样，创造的过程乃是在他里面借着他而产生，并且也是为着他。他是创造得以产生的凭借，并且他也是创造的范围。所以造物是有他的特征，因为创造是在他里面造的，是在他的人位里造的，在基督的人位里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带有基督的特性。不，我来做一个比喻，但是不要说得很极端。这个 baby 是在妈妈的腹中，婴儿就有母亲的特点。不要把这个讲得太极端，这只是一个比喻。我告诉你的是，这凭借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继续说，什么是凭借呢？第三重点，我们在约翰一章三节看见，万物是借着基督这话而成的。我告诉你们，我今天晚上要点一首诗歌，就是说到底何伟大，有日出，有日落，有一切美丽的飞鸟，你何伟大，你何伟大。我在想说我们要找一首更好的诗歌说到他的伟大，就是用哥罗西的，就说到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来说到他的伟大。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好的，所以一切都是借着基督这话而成的，万物是借着他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意思就是离了他没有一样能存在。你去上大学，去上哲学课初级，他们就告诉你什么是存在，他们就说的，他们说的都是胡说。因为我知道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除了这个话以外没有一样能成。当这个话 称无为有的时候，万物就存在了。好的，创造就是借着话称无为有。我知道如何用木头做一张桌子，我知道如何用一块木头从树上取一块木头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称无为有，无中生有。你告诉我怎么做？任何一个博士、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你告诉我怎么样无中生有、称无为有呢？你跟我解释怎么样从无有生出有呢？ James 弟兄，你能吗？你很聪明。创造是借着话称无为有，哈利路亚！借着话，话来了，无就生有。话乃是凭借和范围，这就是凭借。什么是范围？我读给你们听，因为李弟兄相当的讲到这事，他从达比得到很多的灵感。达密在哥罗西一章十六节有一个解释，说了很多。他是这样说：在他里面，意思就是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请想想，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所以创造是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进行的。然后他又继续说，这是达比说，他就是那一位，他内在的能力就使这个创造产生他的特征。所以创造不只是由他客观的创造，乃是在他里面，那是在他的人位里得着特征，在他内在的能力里创造出来的。我们等下一点会继续说到第三小点。借着基督作话，就是凭借万物产生了，所以基督是创造者，也是万物凭以并借以被造的凭借。好，我们不是亚流派，也不是智慧派。如果有人挑战你，你就这样告诉他们，那就够了。你为什么不是智慧派呢？因为我说我不是，那就够了。你为什么不是亚流派呢？因为我说我们不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亚流派的学说。我是说圣经，圣经这样说，万有是在他里面并借着他且为着他造的。我们要讲到这个点，那里说到基督是创造者。第四，基督用他的大能的话维持在着并推动万有，他不只是起始的因素，他也是维持的因素，他是发起的因素，他是旧造的开始维持，他也是新造的开始和维持。你也是，所以他也是，你也是这样被维持，你也是，教会也是这样被维持在着并推动，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维持住，否则一切就崩解了。在创造万有以后，基督成了维持在着并推动万有者，他不仅是创造者，创造的凭借，也是维持在着并推动者。二，他创造了宇宙，如今用他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宇宙。牛顿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他非常 懂物理学星体的运行，他就做了一个模型，就是行星运转的模型。然后他有一个无神论的朋友来说，这个模型做得好漂亮，谁做的？牛顿就说没有人做的，他就是自己演化出来的。他说真是笨，怎么可能？牛顿就说你说这样很笨，那你说我这个小小的模型都不是这样，那整个宇宙所有的事情都是演化自行演化出来的吗？这样岂不是更笨呢？他是说到万有引力定律的人，没有人证明万有引力定律，你也看不到，用显微镜看不到万有引力，这似乎好像也不能够证明，但是好像有另外一个理论要来证明这个事，但是他们会告诉你们这个宇宙是如何借着引力被维系起来。如果有人这样写，你就告诉这个教授，你说这个宇宙是借着基督维系起来的，也许你会不及格。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人类教授给我一个不及格，因为我说人有三部分。所以期末报告我就不及格，拿了一个 D。 然后那里的评论就是这个不是是很好的神学论文，但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论文。第五终点，基督是神创造之物的原始，这是指主乃是神创造之物的起源或根源，还是他是神工作中不变永存的根源。所以以上所说的一切点，说到基督所作为创造者所说的一切，他是创造物者，他是称无为有，他是维持在这推动万有者，它是一切的根源。接下来下一个点说到，不仅如此，它还是在它里面借着它并为着它万有被造的一位。现在我们来到基督作为创造凭借的另外一面，你说真不得了，这篇信息好像是一篇期末报告。这是说到基督与创造的关系，我告诉你们，这是更深的一面，就是说到它是何等的伟大。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都是在它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它并为着它造的，万有也在它里面得以维系。现在首先我还是在哥罗西一章，这一篇信息的开头是说到神的彰显，就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他如何得彰显呢？他是在万有中得彰显。所以在这段话里我们说到万有万有万有，保罗不断说到万有在他里面得以维系，换句话说，基督是在万有中得以彰显。现在我在这里不是说到泛神论，或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基督都是神，我在这里是说到保罗所说的一切万有都是在他里面并且借着他且为着他造的，那是圣经讲的。在他里面 只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我已经说到，这是达密知道的，万有都是在基督所示的能力里被造的，不只是客观的被造。二，一切受造之物都带着基督内在能力的特征，这也是我读给你们听了，是不是？我说过，不要把那个比喻推到极点，但它就像一个婴儿带着母亲内在的特性一样，就是特征。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意思是基督是一切造物的首生者。你懂我的意思吧？因为这就是圣经讲的。好，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当然这里是讲他的人性，这里也是说到这个一切受造之物。第二，借着他指明基督是主动的凭借，借这凭借万有的创造才的依次完成，这里说到过程，整个创造的过程是借着它完成，这就是为什么造物是带着它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能做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为着他或归于他，指明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归结，万有的被造乃是为着归于他，为他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为了让这一位具有而创造，所以他具有一切的造物，他具有天使。是的，天使也是造物的一部分，但是这意思是万有都是为他所造，为他所有，在他里面借着并为着指明基督与创造有主观的关联。我要讲到重点，不是客观的，就像仙女指着那里就说有了，母亲不是这样就产生出一个 baby 的。基督创造也不是这样，乃是在他里面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他不是只是用点一下就创造出来了，他不是仅仅做创造，客观的创造者，客观的创造宇宙，基督不是站在一旁称一些为有，反之创造的过程乃是他在人位的能力进行的。基督是宇宙中独一的能力，基督自己必须必定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你是不是说基督是受造之物的他神性里吗？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圣经里所说的话。造物带着它的特点，因为它是一切无中生有的凭借。三，它不是仅仅的客观的创造者，也是创造借以依次完成的主观凭借。创造是凭基督人位的能力，借它为主动的凭借，并归于它这目标。一切产生之后，这一切都在它里面得以维系，在它里面结合在一起，维系在一起，互相结合比存在更多， 比相同的存在更重要，不只是存在，不只是共同的存在，而是互相的结合在一起，在它的里面。万有也在它里面得以维系，意指万有靠着基督做联系的中心得以维系，互相结合一起，如同轮子的轮辐靠着轮轴做中心得以联系在一起。旧造是这样，新造也是这样，它不只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他也是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谁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是基督。谁是轮轴？是基督。谁是使我们维系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基督。万有都在他里面得以维系。然后末了一点，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是指基督在一切受造之物中居首位，因为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不只是在天使中，而是在万有中居首位。这就是这篇信息的中心点。你听完这篇信息以后，你不需要再修哲学课入门，这是宇宙真正意义的所在。基督维系了一切，基督是一切维系的因素，它是那起始的因素，它是维持的因素，它也是一切终结的因素。荣耀归于基督。起初神创造，现在你在唱你何伟大，也许就会有另外一种的层次，希望如此。 Amen。